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星期五4月21号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土地收回来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他同时还声称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必会自焚。秦刚是在上海出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开幕仪式发表主旨演讲中作出上述表示的。秦刚演讲的主要篇幅是谈论到中国对全球经济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贡献，并且一再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不提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却声称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去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所谓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习近平所谓全球安全倡议其实就是强调一党独大、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式治理模式的最新版本，意在取代或者提供一项不同于西方自由化制度发展道路的选择。涉嫌商业欺诈的中国商人郭文贵申请保释的努力遭到挫败，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星期四4月2号拒绝郭文贵提出的以交付$25,000,000的保证金获取保释的要求。法官安娜丽莎托雷斯表示，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郭文贵如果得到保释有可能会潜逃，从而对社区造成经济损害的风险。托雷斯表示，他并不相信郭文贵获释之后会服从法庭的命令，即使是附加严格的条件，譬如是佩戴 GPS 跟踪装置或者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的监控。托雷斯指出，郭文贵如果被判有罪，他的刑期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年监禁。郭文贵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2014年在中国当局展开反腐镇压行动中，和他接近的官员包括一名高层情报官员落马。郭文贵为了躲避风险离开中国，中国当局指责他犯有强奸、贿赂和其他罪行，并向他发出通缉令。2017年郭文贵辗转来到美国，他频繁接受传媒采访，揭露中共官场腐败，造成很大影响，并因此得到很多旅居海外人士的支持。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星期四4月20号在一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中表示，他希望两座城市的教区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香港电台报道称，周守仁主教在一场弥撒中发表上述言论，北京教区主教李山也出席了这一场弥撒。周守仁主教后来对记者说，他被鼓励去参观其他教区，他说，我希望这个不是最后一次。他为期5日的访问是近30年来香港教区主教首次访问北京。2个星期前，梵蒂冈新闻报道称，中国单方面任命了一位上海教区的新主教。中国共产党严文控制有组织的宗教，认为这些宗教是对他专权的潜在威胁，外界可以从在遵守党规的机构中进行礼拜。一些基督徒建立地下教会，这些教会被认为是非法，并且受到当局的骚扰。梵蒂冈和中国在2018年签署一份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这是在阻碍双方外交关系几十年并加剧中国天主教徒分裂的问题上取得的突破。这一份协议已经更新了两次，最近一次是在10月，将协议再次延长2年，但仅仅1个月之后，双方在江西省副理主教的任命上爆发争执，梵蒂冈并不承认江西省为教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成为中共安全和情报官员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恐吓活动的目标。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日前重新提出一项议案， 加强针对流亡美国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支持。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星期四4月20号发表声明说，卢比奥参议员已经重新提出了维吾尔政策法，称这项两党法案将增加美国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流亡的维吾尔族侨民的支持，并倡导改善在中国遭受中共侵犯人权的维吾尔人的状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得到两党支持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部旨在打击华为和中兴公司的法案，这两间中国电信公司都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众议院星期三4月19号以410票对8票通过了这部名为反制不可信海外电信法案的法案。法案明文指出，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密切关系以及对它的控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不应该作为电信设备或服务的供应商。法案还写到，确保全球各个国家使用可信的电信设备或服务符合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这部法案将会要求美国国务院处理使用不可信的电信设备与服务的问题，还将会要求某一些公开上市的公司披露对这项设备的使用。美国拒绝在定于5月1号和2号举行的联合国主办的会议上讨论承认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问题。这次会议的意图和目的从来都不是讨论承认塔利班的问题，会议上任何关于承认塔利班的讨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四4月20号对美国之音说，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在分享了计划在海湾国家卡塔尔举行的会议的细节之后提出反驳，暗示承认塔利班问题将会列入议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微小的进展，让我们重新走上对塔利班承认的道路。换句话来讲，这个还是有条件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在星期一发布一份新冠疫情起源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国科研人员在研发疫苗过程当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失灵而导致意外泄漏。该报告再次将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关注聚焦在中国生物安全明显缺陷所导致的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在此之前，中国据报道亦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专家认为，生物安全措施不完善和各类野生动物交易的普遍存在，亦都使到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起始于中国成为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4月17号发布的这一份长达301页的浑水 COVID-19 溯源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加有可能是源起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实验室事故。报告称，隶属于中国解放军的科研人员在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至少两款新冠疫苗，意味新冠病毒的出现要早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时间线。而在大约同一个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同寻常地强调提高生物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的措施就包括一位来自北京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官员到访，为工作人员提供补救性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以及采取紧急措施采购新的安全设备。报告亦都对疫情来自于动物感染人类的自然方式进行了评估，但认为它来自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加高。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大量的信息都证实了与研究有关的事件的合理性，该事件很可能是由于在同疫苗有关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的失败而非意外造成的。这份报告再次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置于聚光灯之下，该机构被西方专家认为在生物安全条件缺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大量冠状病毒试验， 不過話中國喺生物安全方面嘅進展，俾佢對高致病性微生物嘅關注同埋研究都要慢。喺星期二，美國國會眾議院就新冠病毒溯源問題再次舉行聽證會，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里夫報告表示，美國情報界獲得的證據足以去支撐實驗室泄露的疑慮。如果這個是一場審判，我們情報部門提供的大量間接證據將會迫使陪審團裁定武漢實驗室的冠狀病毒研究導致大流行的指控是成立的。他說，華盛頓郵報4月12日發表長篇調查報導，稱中國為了將自己打造成一個科技超級大國，在實驗室建設和基因工程方面砸下了幾十億美元，但在生物安全方面卻未有跟得上，導致中國過去發生的致命病原體逃逸事故有可能再次發生，並引發另一場的疫情大流行。報道披露了2019年夏季在甘肅蘭州發生過一次鮮為人知的病原體洩露事故，在那次事故中，蘭州生物藥廠在生產受用布魯氏菌疫苗過程中使用過期的消毒劑，導致廢棄滅菌不徹底，攜帶含菌發酵液的廢氣形成氣溶膠之後擴散到去居民區，將近一個月之後問題才被發現和解決，四個月之後公眾才被告知，造成至少有10,000人接觸了病菌，3,000多人出現症狀。報道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以及國會議員的多項調查都發現中國持續存在實驗設備和安全培訓不足的問題，在某一些情況之下，實驗過的動物被非法出售，還有被污染的實驗室廢物被沖入下水道，而這些問題在一個隱蔽的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之下變得更加嚴重。這個體制設定了苛刻的目標，但同時反射性地掩蓋事故，並且阻撓任何公開地承認不足。生物安全專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流行病與人口健康中心名譽教授柯林巴特勒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儘管目前新冠病毒來自於實驗室洩露，或者是通過華南海鮮市場這樣的濕貨市場從野生動物傳染給人類，這兩種可能性都是合理，但病毒來自於實驗室的可能性要遠遠高過來自自然界，而且幾乎肯定是會再次發生的。這樣的事情會再次出現嗎？肯定會的。他回答說，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標準，或許還有中國其他地方的實驗室是不充分的，再加上不嚴謹的安全標準和道德文化，以及甚至好像高福這樣的人都不能夠自由發言的事實，再次發生災難就是肯定的了。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上個禮拜五4月14日在倫敦出席一個如何準備下一場大流行病的峰會上發言，表示目前還未有證據去顯示導致2019年冠狀病毒的病毒是來自哪一種動物。他說，即使是現在大家亦都認為某些動物是宿主或者是中間宿主，但長話短說，並沒有證據去表明哪些動物是病毒的來源。高福和他的團隊4月5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 雜誌上發表論文，稱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提取的野生動物的色子雖然帶有新冠病毒，表明了該動物有可能是病毒中間宿主，病毒日出之後傳染給人類，但這個尚不足以證明它是感染了病毒，因此不能夠排除通過感染的人或者是冷凍產品將病毒帶入市場的可能性。這個結論從側面去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即病毒起源於海外，通過人或者是冷凍傳到去中國並在武漢大爆發。中國一直都否認病毒來自於中國國內實驗室洩露的講法，同時去阻撓和干擾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對病毒溯源的一切調查。美國布羅德研究所 分子生物学家《病毒新冠病毒溯源》一书的共同作者曾奕嘉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福团队的论文对新冠病毒溯源并没有现实的意义。他在写给一封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提供的数据没办法去辨识病毒是来自自然界还是实验室。高福团队论文中所涉及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基因数据最先于今年一月被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上传到世界最大的公共病毒数据库。他在明年一月份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000多份环境和动物样本中发现的基因序列，一名法国生物学家偶然发现了这些信息，并与一个由病毒专家所组成的国家团队分享。但当他们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之后，这些数据随后就被删除了。这些病毒专家认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基因数据显示，从一个已经知道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收集的一些新冠病毒阳性样本亦都含有那个动物的基因，那就表明了这些动物可能感染了该病毒。他们分析首先被大西洋杂志报道，他们的猜测尚未来得及在有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此批评中国并没有更早地分享这些遗传基因的信息，称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就应该在3年前要分享给世界各地。杰里米·卡米尔是支持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通过海鲜市场上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病毒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它是一个进化意外自然产生的，但是那些进化却是发生在湿货市场，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人类在这么小的地方将动物和人混杂在一起就产生了新的病毒了。但他亦承认，即使这个是理论，中国政府亦都不愿意承认责任，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他说有很大可能性下一次病毒日出亦都会出现在中国或者是东南亚某个地方，而且与野生动物市场有关。卡米尔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副教授。在美国参议院的新冠疫情起源报告出炉之前，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的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湿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中国、泰国、越南和老挝这4个亚洲国家最初被该项目科学咨询委员会选中去进行调查。该项目名为亚洲全球环境安全，这些国家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境内的多种设施都存在动物向人类传播疾病的风险。全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呼吁北京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来到防止未来因人畜共患或者是动物到人的疾病传播而出现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巴特勒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病毒无论是起源于自然界通过华南海鲜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传播开来，定是来自于实验室泄露，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令到中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可能使到中共失去信誉，甚至破坏它的合法性。因此，尽管全球有几百万人死于疫情，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通过掩盖关于起源的事实来到维护它的威信就是最好的了。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科技界领袖人物是纷纷提出对人工智能 AI 迅速的发展的担忧，公开呼吁政府拿出监管对策。分析人士说，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亦都将会扩及到 AI 立法方面，但是中国的法规的监管红线是不能够触及习近平稳固权力的欲望。美国立法者就更是看重数码经济的自由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私营企业向抵触政府的过度监管，但美国的科技大佬们是最近开始忧心人工智能过度发展的同时，政府缺乏监管对策。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4月17号播出的采访当中，特拉斯的总裁马斯克提出，人工智能可能演化为人类无法控制的数字上帝。他对主持人卡尔森说，人工智能有破坏文明的潜力。马斯克表示，如果我们只是在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对人工智能是实施监管，这样实施监管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候人工智能可能已经是占据了控制。马斯克透露，他同时任总统奥巴马唯一的一次一对一会面的时候，不是推销自己的特斯拉以及是太空探索 SpaceX 火箭发射项目，而是鼓励他推动制定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基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出现，令到科技观察人士对人工智能可能的创造力以及是破坏力深感警觉。ChatGPT 的研究发明机构 OpenAI 实验室正正是马斯克合作创立的，但是马斯克在这次的采访当中表示，对合作创办 OpenAI 的感到后悔，批评他合作者对数字超级智慧的探寻几乎是在创造一个数字上帝，并且批评 OpenAI 脱离初衷，从非盈利的立场转向了盈利的目的。他说，当比聪明的人聪明得多的东西以归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很难预测在那一种的情况底下会发生些什么。马斯克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人工智能，应该有一些的政府监督，因为人工智能对公众来讲形成的危险，所以当你遇到对公众机构是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希望企业在安全方面偷工减料，令到大家因此而遭受苦难。马斯克日前是带头发表联名信，号召人工智能的研究机构暂停 ChatGPT 的大语言模型发展，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直到开发出一套有关人工智能设计以及研发的安全准则。无独有偶， OpenAI 主要股东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的总裁皮查伊最近亦都公开呼吁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规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月16号播出的60分钟新闻节目当中，皮查伊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开发更好的算法来检测垃圾电邮，我们需要对深度伪造、音频以及视频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有监管，创建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深度伪造视频必须要面临后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法规监管数量上面，中国无疑领先美国。近两年，中国提出涉及到人工智能发展以及使用的规定已经有三步。中国去年三月开始实施对算法，推存的管理规定，对网络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向用户推送、精选、过滤信息的过程进行监管。谷歌的行政总裁皮查伊指出的深度伪造监管，中国亦都在今年1月10号开始实施相关的管理措施，要求服务提供商对那些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显著的标识，以便用户可以识别那一些图像以及是影音是机器创造的产物，哪一些是真人的创作。上个星期亦即是4月11号，中国网信办发布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规定草案，草案内容包括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安全评估。网信办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对互联网进行内容的审查。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近年来能够快速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出台各项的规定，是之前在网络监管上面通过立法水到渠成的结果。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林乐乐指出，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为这些新法规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中国政治体制的其他特性导致了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面能够快速地采取行动， 中国监管机构比科技公司有更高的义务去维护习近平以及领导层的优先事项。有关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监管草案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该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林乐乐说，社会稳定是中共领导人的政策考量的关键。这项新的法规草案和其他的两项关于算法建议以及深度伪造的规定是相似，既有一些有益地方，亦都明确符合习近平确保个人、公司或者组织不能够使用新兴的人工智能应用来挑战他的统治的这种欲望。同中国相比，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规则措施多以建议以及自愿为原则。白宫在2022年公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展示了部署人工智能系统需要考虑的准则，但是不是一项有约束的法规。今年1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的架构，指导公司、组织以及是个人如何在设计、开发、使用以及评估人工智能产品以及服务的时候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信度，但是相关的指导亦都是以自愿为前提，没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傅科灵在该公司最近的一次播客节目上表示，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各种系统的一般使用仲未有可预见的联邦立法系会发生。由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过度监管削弱科技公司的增长能力，美国在科技监管方面的措施不多。亚洲协会的林乐乐说，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全球拥有创新领导力，是美国硬实力以及是软实力的特点。据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国会领袖是希望就人工智能监督展开立法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参议院多数派领袖舒默正在带头制定监管人工智能的立法，最近几个星期向相关的问题专家咨询了总体的立法框架。报道表示，这个立法的目标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制定有弹性的法规，并且在安全、问责以及透明度的法律要求和促进科技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此外，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亦都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审计。4月11号，美国商务部发布有关管理人工智能的公众征询，研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包含有害的偏见、歪曲通讯内容、传播错误信息或者是虚假信息。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森表示，就好像财务审计确认商业报表的准确性一样，为确保人工智能的运行不会造成负面的后果，需要出台新的评估要求。林乐乐表示，鉴于美国正在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较量，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亦都将会成为竞争的重要环节。他说，美中竞争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议员达成两党共识的关键领域。鉴于这个的现实，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技术发展方面竞争，这样我们亦都需要在监管领域竞争，否则我们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行人星期三与包括白宫国安会等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包括军购、台湾义务役的役期等国防议题和台海两岸关系。柯文哲说，他亦都是敦促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并且表明他对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交往的最重要原则就是无意外。至于美方是否乐见他与中国沟通，柯文哲说，美方还是希望台海风险能够降低，有沟通总是风险会低一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柯文哲及访团成员访问华盛顿第三日的行程之一，是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与华盛顿一桥之隔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总部大楼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举行会谈。 美国在台协会新上任的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由于他的台湾之行，因此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已经在上个礼拜四4月13号在 AIT 总部先与柯文哲会过面。这个亦都是柯文哲在纽约访问之后突然脱离访团消失，未有直接前往下一站波士顿的原因。柯文哲的发言人说，在和罗森伯格的会谈中，双方谈及议题包括对两岸现况的观察，呼吁美国除了军事支持之外，应该协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组织，使到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均衡，体质更加强韧。星期三早上，在美国在台协会总部所在的大楼外守候的传媒见到了包括车牌标示美国陆军的政府公务车接送进出大楼的人士。在大约一个钟头的会谈之后，柯文哲与台湾民众党成员一行人步出大楼并接受传媒的联合采访。被问到会谈有哪些部会参加时，柯文哲先说主要还是美国，接着回头向幕僚确认时低声交谈国安会，幕僚拍拍他的膊头说高层啊，柯文哲再回到正面说一声好，然后他又说只是跟美国高层谈一谈。记者问刚刚有看到国防部的车，柯文哲笑一笑说是这样的，基于双方大家都答应要保密，是这样的，我们大概讲讲了台湾的国防两岸关系，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这些，从军购到疫期有些广泛的交换的大家的意见，就是这样了，重点是彼此交换大家的意见和想法。我说我们这次来美国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要了解美国，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目的，要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台湾。我想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都以井观天，所以还是 very informative， 很有信息量。美国之音问柯文哲，美国方面有兴趣的是哪些话题呢？问的比较多是什么呢？柯文哲回答说太多了，他们本来才要将半个钟头，后来讲到一个钟头都有，后来就讲了很久了。还有记者问柯文哲是不是有向美国提出什么具体的诉求呢？柯文哲表示主要是希望美国能够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他回答说我还是跟他表达说台湾还是需要的，在这一刻国防那些就照目前的继续走，更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协助台湾加入区域经济组织，不是这样对台湾，因为经济还是要先顾好，经济解决才有办法去处理国防那些才有力量。那台湾我们自己应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那些国防大概就是这样，原则上大家就保持无意外那种的原则，这样大家都没问题了。咁唯一我哋仲係同佢讲话想办法让台湾加入经济组织，因为美国亦都希望台湾参加国际安全组织，但係经济未有解决，咁安全组织仲係冇真正解决台湾嘅问题。柯文哲重申唔单止同美国同中国亦都一样，无意外係一个原则，大家要保持沟通，尤其係喺国际间，特别係大国同大国交往嘅原则更加係咁样。我過去都處理過雙城論壇、世界大學運動會同中國那邊打過交道，事實上不理對中國或者對美國，有一個很重要原則 No surprise， 就是說要是大家事先講好，所以不要片面去改變現狀，這個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原則。對於美國是不是樂見柯文哲和中國大陸溝通，柯文哲說他們還是希望可以降低台海這種風險，有溝通總是風險會低一啲㗎。柯文哲及其訪問團呢兩日亦都接連拜會咗美國國會議員，包括共和黨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馬里奧·迪亞茲·巴拉特與眾議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布拉德·溫斯特普會面。柯文哲發言人話， 柯文哲感謝議員長期以來對台灣的支持，並以跨黨派合作方式提供台灣強而有力的支援。柯文哲亦都再度提到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重要，以降低風險，提升國力。在華盛頓還有兩日訪問行程的柯文哲星期四在華盛頓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與學者舉行閉門會議，隨後發表公開演說。他在星期五和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會面，之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跟著再轉往休士頓訪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台民進黨主席、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星期一在華盛頓一間大學對學生發表演說的時候，針對兩岸關係，多數台灣人民不接受北京當局的一國兩制，九成以上的台灣人想要維持現狀，這個不單止是唯一的選擇，恐怕都是不得已的選擇。因此他主張兩岸應該是重啟原有的海基會、海協會對話平台，恢復交流溝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民意基金會一月份的民調顯示，台灣政黨支持度前三名分別是民進黨 34%、國民黨是 21.5%， 以及是民眾黨的 20.3%。 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星期一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生社團亞洲研究組織以台灣第三勢力崛起的遺題發表演說的時候指出，台灣民眾黨的英文名字 TPP 這三個字基本上就是將它的特色是講了出來。他說第一個它叫台灣，你看看國民黨它的名稱是叫什麼，叫中國國民黨。這個民主進步黨它的黨名亦都是沒有將台灣加上上面，所以第一點我們以台灣為名。第二點，我認為政治的主體應該是老百姓而不是意識形態，所以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第三，要走的快就一個人走，但要走遠仍然是要一群人，所以最後仍然是要形成一個黨派 party。 所以台灣民眾黨這五個字已經是將我們的特色是寫了在裡面。在介紹台灣民眾黨的崛起的時候，柯文哲說民眾黨的重要性是在於它是台灣第三個政治勢力的代表，過去幾十年台灣從來是未有出現過一個有份量的第三勢力，因此在三角力量的選舉當中很容易被棄保，亦都是所指的棄小保大。他說在台北市的選舉當中，以前只要是出現三角督，亦都是三股勢力的選舉態勢，小黨最後得票率通常是只有 3% 而已。但是去年原任他副市長的黃珊珊參選市長，得票率卻是達到 25%。 柯文哲說所以結論就是說今日的台灣現時所謂的第三勢力他已經是形成了，而且至少他是相當穩固的一部分。談到了他對台海兩岸政策的立場的時候，柯文哲表示台灣自2014年以後即是陷入了統獨問題的藍綠輪迴爭議，但是現階段台灣除了維持現狀以外並沒有是其他的選擇。他表示在現階段台灣既不可能統一亦都不可能獨立，美國政府他是不會讓台灣去同大陸統一的，大陸政府亦都不會讓台灣去獨立，所以坦白地說所謂的維持現狀在現階段不是說是唯一的選擇，恐怕亦都是不得已的選擇。柯文哲表示中共的一國兩制在台灣是沒有人接受，九成以上的台灣人贊成維持現狀，在這種情況底下如何處理兩岸關係，他認為應該雙方是通過五個互相，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最後一項最重要的就是互相諒解，重新開啟海基會以及海協會的對話平台，兩岸先就民生、經貿等較無爭議性的議題進行交流溝通。另外關於民眾黨對國防政策的立場，柯文哲表示由於中國的強大，民眾黨持備戰而不畏戰、能戰而求戰的立場，雖不挑人，但是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因为维护民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必须要为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挖走了72个是战备者，台湾亦都必须要做好防空演习，落实全民国防准备。现场有学生提问，在最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之后，柯文哲是否亦都有计划访问中国？柯文哲表示，近期内他是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表示，跟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不是谈些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想不想谈，这个才是重点。我个人仍然是主张跟中国大陆仍是沟通，不过今日的台湾主张跟大陆要沟通都需要勇气。柯文哲的演讲吸引了华盛顿地区周边大学的学生来参加，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包括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等都有学生到场聆听。美国之音问了几位学生对柯文哲的演说的反应。来自中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东亚研究的金姓学生说，他本来想问柯文哲关于两岸政策的问题，因为柯文哲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他主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应该是恢复交流，但是中国大陆坚持台湾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恢复对话。他未有听到柯文哲对九二共识持哪一种的立场。他说是要通过海基会以及海协会来交流，但是现时大陆这边的态度是你要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才能够交流，这个就是大陆不想跟蔡英文政府沟通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主席在关于两岸政策方面仍然是可以更加具体一点，比如说他在九二共识方面是不是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暂且不论，但九二共识他怎样看，或者是他有没有是有其他的想法，两岸之间去推动新的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你是位金姓学生啊，可惜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被点到提问的都不是乔治华盛顿学生，他没有提问的机会。他个人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是赞成维持现状，因为台湾民意不是很支持统一，但是他仍然是希望两岸能够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亦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台湾看看，以便是更加认识台湾。另一名乔治华盛顿大学来自中国南京的沈姓研究生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柯文哲看似是该说的都说了，包括民众党主张备战与备战兼顾的台湾主流看法和对民生议题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位有志竞选总统的政党主席来讲，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发挥是远远不够的。他期待柯文哲能够是对美国亦是两岸关系有更多的着力，提出更具体的讲法。他说，我是希望他能够在包括台美关系以及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他能够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他怎样的意向或者是愿景能够做的，比如说他在对美国的关系上面他要如何去发挥台湾的立场应该是怎样，在亲美以及同时要怎样让台湾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在两岸关系上要如何让对岸知道台湾现时的民意是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维持和平。虽然柯文哲有提到他担任市长的时候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亦都曾经举办过双城论坛，有多次同中国大陆交流的经验，不过研究国际关系的沈姓学生就说，那些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双城论坛并非柯文哲首创，而且是市长任内是属于地方级的交流，虽然他能够保持好好，既有是突破又能够保持尊重，但是上升到总统层级的话，他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更多，例如他必须要更加关注到国政上面的议题，这个不单止是柯文哲要做的功课，台湾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如果要代表国民党是参选总统，他亦都一样必须要有这种的思考方向，就不是只能够说哎呀我好好做事努力让大家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这个可能是不足够。 至于柯文哲讲过两岸一家亲嘅讲话，是否能够让北京当局比较愿意同佢对话？沈胜学生话：呢个仲系要睇柯文哲喺竞选期间对两岸政策嘅讲法是否踩到中国嘅红线而定。呢一名沈胜嘅研究生话：唔理系柯文哲亦都好，还是其他嘅总统候选人亦都好，北京喺度考量同佢哋关系嘅时候，亦都会睇佢哋嘅发言会唔会满足到佢哋嘅一啲条件。例如会唔会要佢哋维持一中或者系九二共识咁样嘅条件，呢个亦都系一个部分，而且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部分。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哲伟亦都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抱怨主持人未有点到该校学生提问。佢原本系想问柯文哲嘅关于佢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嘅睇法系啲咩嘢，因为台湾唔系联合国成员。攞台灣護照的學生畢業之後無法進入聯合國工作，他希望知道在柯文哲主張台灣和美中保持等距的架構之下，他是希望知道柯文哲的立場。郭哲偉表示他會後在再向柯文哲詢問這個問題，柯文哲說他認為台灣應該是以加入世貿組織的會員名稱，亦就是台澎金马关税自治领域的名称来加入联合国。不过读经济学的郭哲伟认为这个是不可行，不单止因为当初台湾在中国之后几乎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因为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对台湾加入是作出妥协，而中国今日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各个国际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台湾如何能够加入联合国亦都是他很想知道的问题。他说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今日仲是未有做到总统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容易去了解到国际政策的事务，他对这方面的涉猎可能仲是比较不够，或者这个题目他完全是没有想过，这个亦都是在情理当中。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日想要竞选2024总统的话，这个是他没有办法避免回答的课题之一。因为你要怎样在他的架构之下不激怒中国，然后站在美国这边，但是又要将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变大，以什么的名义，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根据民意基金会的一月份民调，在明年1月13号举行的2024台湾总统大选，三位可能候选人支持度上面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民进党主席以及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34%， 其次是国民党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31.4%， 再来的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22.3%。有学生问柯文哲，如果2024年未有选上，是否2028年会再卷土重来？柯文哲说，你要期待我今年就选上，明年一次就选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人在等待庇护案得到解决的时候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人已经等了八年以上。维吾尔人在美国寻求庇护是面临着漫长的等待和精神以及经济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题为刻不容缓维吾尔人受困美国庇护制度的报告称，近年来从新疆逃往美国的在美国维吾尔寻求庇护者，由于收入有限而面临身心健康挑战和经济压力，与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的家庭成员分离亦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此外，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还必须应对美国庇护程序长期拖延带来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在他们的财务、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报告称，该报告基于对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八名维吾尔人的采访，该报告采用网络抽样和电脑辅助定性数据分析平台来到分析采访并确定主题。此外，还通过谷歌搜索引擎研究了关于维吾尔人在 在政治庇护过程中的经历。由于采访参与者的庇护申请仍然在审批的过程中，而且维吾尔人在海外极易受到中国跨国打压的影响，因此所有身份细节均已经删除。报告称庇护系统中的大多数维吾尔人案件都卡住在开庭日期上，截至到2023年3月份，等待开庭的时间从两年到八年不等。目前有500到1000名维吾尔人被困在美国的庇护系统中，其中一些人已经等待了八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解决他们的案件。报告说，美国维吾尔协会估计，截至到2022年9月份，有300宗未解决的庇护案件，涉案人数可能在500到1000人。据报告作者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主任亨利克·萨兹耶夫斯基称，作为其协调美国政府应对暴行和帮助恢复工作的使命的一部分，由美国白宫领导的美国预防暴行工作组应该集中精力去解决庇护积压的问题。具体来说，特别工作组应该与美国维吾尔社区合作，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便能够迅速去裁定维吾尔人提出的庇护申请。萨兹耶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萨兹耶夫斯基仲强调，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应该与美国的维吾尔族社区组织合作，为面临案件长期拖延的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提供更多的援助。这种伙伴关系可以帮助处理申请流程、工作许可申请以及因长期等待庇护决定而产生的其他需求。萨兹耶夫斯基说，维吾尔人权项目敦促美国庇护系统迅速解决悬而未决的申请，并提出了14项的行动建议，来到减缓寻求庇护者所经历的困境。这些建议包括敦促国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白宫领导的预防暴行机构工作组、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民间社会行动者采取行动，为了优先处理美国政府承认的种族灭绝和暴行罪行的受害者和生还者的寻求庇护者，例如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特厥人所犯下的罪行，国会应该指示美国移民局制定适当的程序。萨兹耶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此外，为了有效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立法者必须强调需要足够资金来到减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庇护处理积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会应该考虑在2023年财政年度通过一项针对该局的补充资金条款。中国被指控违反维吾尔人的人权，包括大规模拘留、强制劳动和绝育等。美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已经确认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待遇为种族灭绝，并对中国的一些官员和公司实施了制裁。然而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声称他在新疆的政策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促进稳定和经济发展。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致力于促进减少障碍和恢复对移民系统信心的政策，增加获得合格移民福利的机会，并重申美国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领导曾致力于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和营运来改善、减少等待处理案件的数量和整体处理时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说，机构人员的任务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处理问题，并对基本程序进行修改，以实现新的效率，同时确保移民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津巴布韦的新议会具有这个是国家著名古遗迹的特色，莱索托的议会体似国家服饰上的锥形的稻草，马拉维议会的圆顶是罗湖形状。这些建筑的风格和以往是很不同，但事实上这些新的建筑是由中国所建设。那中国为什么是帮助建设非洲的新议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当地因素让这些现代化的议会大楼和南部非洲过去殖民时期建设的欧洲风格的议会建筑 截然不同。但事實上，呢一啲新建築物亦都係一個外國設計同建設嘅中國。儘管呢啲非洲設計因素，呢啲巨大建築物與中國自己嘅粗礦高大嘅建築物冇乜嘢唔同，喺發展中國家十分突出。而馬拉維等一啲國家係世界上最貧窮嘅。中國嘅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喺非洲好有名，譬如鐵路同埋港口等。但中國多年嚟亦都喺度建設新嘅議會同埋其他政府大樓，造價低，亦都係中國喺當地外交推進嘅一部分。呢啲建築並冇貸款嘅，係作為禮物贈送俾所在國，就好似去年開始使用嘅津巴布韋價值2億美元嘅新嘅議會大廈。史丁新中心中國計劃主任孫允認為，這個聲望外交幫助加強中國與非洲國家政府的關係，尤其是高層領導人。他對美國之音說，建設一棟以一位總統名字命名的政府大樓，造價沒那麼高，但善意和名聲的好處是巨大的。而中國至今在15個非洲國家建設或者翻新了議會大樓，包括剛果共和國、利比里亞、莫桑比克、塞薛爾和基內亞比紹等國家。其他政府大樓包括了布隆迪的總統府和埃塞俄比亞的非洲聯盟總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巴查利·丘恩比即將出版一本中國與非洲議會的書，他對美國之音說，這類大樓不單只是磚頭和泥漿，你必須將它視為是建立影響力。他說，除了來自非洲領導人的善意之外，中國的議會建設努力亦都令到中國得到很多其他的好處。他說，這樣讓北京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溫度，因為中國雖然經常與非洲的執政黨直接打交道，但在多党的民主政体中，你会发现议会拥有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国在这里可以与反对派连接，这个在政权更替时是很宝贵的。巴查尼恩丘比说，这个提供了他们压的宝的一个方法。他说，即使是一党主宰的政体中，偶然亦都有领导人更替，瞄准眼下当权的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放长线。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南圖利亞說，這樣讓中國有機會培養當地精英。獨立全球智庫海外發展研究所分析師陳允南說，中國的議會建設努力不一定是北京出口他的一黨制的企圖。他說，我認為很難講話是建設一棟大樓就有哲學的意義，但他說中國的確為非洲政府官員提供培訓和海外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